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6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去年12月31日至今年1月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各地法轮大法弟子恭贺师尊新年快乐。神韵北美演出感动各界观众，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各地法轮大法弟子恭贺师尊新年快乐。从2002年开始，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纷纷在元旦之际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自制的贺卡、诗歌等寄给明慧网，向慈悲无私的师尊李洪志先生恭祝元旦快乐。今年元旦的贺词贺卡汇集在12月31日和1月1日发表。山东一家大法弟子说，转眼又一年，时间真的是飞快，有太多的众生等待救度，弟子的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不容虚度，我们只有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紧跟正法进程，完成史前誓愿，做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报答师父的救命之恩。吉林、辽宁大法弟子表示，在新的一年里要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众生，完成历史赋予大法弟子的使命。黑龙江一老年组大法弟子说，请师尊放心，我们一定听师尊的话，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不辜负师尊的希望，圆满随师还。河北大法弟子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学好法，去掉人的观念，互相协调好，整体圆融好，利用多种形式讲清真相，共同提高，在全身心做好三件事中兑现我们的誓约。河南大法弟子表示，一定学好法，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踏踏实实讲真相，好好配合，突破一切阻碍，抓紧时间多救人，不负神圣的誓约和众生的期盼。军队、政府部门大法弟子佳节问候师尊。北京总参大院大法弟子说，在新的一年里要扎扎实实的用心学法，向内找，用心发好正念，用心救人，发挥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有的作用。铁路系统大法弟子表示，永远牢记师尊的教诲，做好三件事，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助师正法。新疆大法弟子表示，将珍惜这万古难得的机会，把握最后的时间，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贵州大法弟子说，我们一定相互配合，整体提高，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走好最后的路，跟师父回家。甘肃大法弟子说，抓紧一切时间做好三件事，才是对师父最好的回报。四川大法弟子表示，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稳定地走好最后的路，让师父放心。神韵国际艺术团于2010年12月29日至2011年1月2日在美国西雅图麦考剧院共三场的演出，吸引艺术、音乐、政府、教育、商业等各界的精英人士慕名前来观赏。与会嘉宾盛赞神韵晚会的制作是最高境界的巨作，充满历史文化的经典，精湛的演出超越观众的期待，会场内掌声经久不息。剧院董事兼艺术教师派翠莎·琼纳斯观看演出后表示，整台晚会完美而壮观，赋予精神层面的启迪，多彩丰富的舞蹈、服饰、 动态天幕的有机结合，极创复意，这是一场壮丽的演出，我喜爱神韵。歌唱家普林·阿德仁达与先生鲁迪·阿德仁达赞叹神韵晚会的十全十美，他们表示只能用完美绝佳来形容当晚的演出，他们每一秒钟都陶醉在演出的美好之中。作家丹·利德尔不仅赞赏神韵晚会的优美精湛艺术，而且被晚会中的精神内涵折服，他赞叹道，神韵晚会带给他从未有过的难忘经历，不论看到的听到的非常卓越超群。市府官员贝西·波巴尼观赏了西雅图第三场神韵演出后说，美国人其实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也不清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神韵晚会正好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这是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而且神韵晚会富有启迪性。我从来没有看过中国歌唱家的演唱，他们采用美声唱法，歌词富有内涵，启迪人心，整台晚会独具匠心，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气势恢宏，令我们度过了一个身心愉悦的下午。此前12月26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演出，给这个中部城市留下了持久的感动。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河北省淮安县法轮功学员胡苗苗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一大队遭到恶警指导员王伟伟指使犯人变态性摧残，恶人们以流氓手段用扫帚把和手指捣烂了未婚女孩子的下体，使其身心受到极其严重的伤害，3个月的时间都过去了，伤口还未愈合。胡苗苗被关在紧闭室3个月后调到班里，但恶警仍然指使包家和值班普教虐待她。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近距离发正念有威力，我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回家后听说当时有很多同修近距离发正念，因为看不到明显效果，加上又有别的事情忙，就终止了。一说时间正好相吻合，近距离发正念人最多，最重视的时间正好是一大队解体变成病号队的时间，大约是4月底，那时整个劳教所都快解体了，只有解教走的，很少往里送人，干警们鞋劲儿也小了，环境也好了。后来因为近距离发正念终止了，大约6月份，劳教所人又开始多起来了，气氛又紧张了，死灰复燃了。所以建议有能力有方便条件的同修，最好能坚持到邪恶的黑窝附近近距离发正念，至少能减轻那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协调的好，大家也坚持的好，就能彻底解体劳教所这个黑窝。真相资料发放空白点，这些日子我在发真相资料时发现了多个真相资料发放空白点，但今天做资料时忽然认识到，这么多的地方我的力量仅仅是沧海一粟，还有那么多众生都焦急地等待真相。在此告诉同修，这些地方应引起重视，需要我们整体配合。这样的空白小区各个地区都有，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学法小组少，同修少，迫害重的地方非繁华地段，非主干道，远离公交车站向里走15分钟以上的小区，远离市区、郊区居民楼、各乡屯、郊县，看似森严的高档小区、高校园区、车站、医院等周边旅馆，可多次发放。我区、你区、他区都是咱们的市区，请有条件的同修不要有区别心，理智配合，共同完成肩负的使命。
神韵北美演出感动各界观众。神韵纽约艺术团于2010年12月28日至30日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3天4场的演出感动了各界观众，获得西方主流社会推崇，并为数千湾区民众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新年的祝福。很多华人观众激动地表示，从神韵演出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根，看到中国的心声。曾在奥克拉荷马、南太平洋等百老汇著名戏剧中担任角色的丹尼尔·追斯克尔3天内连续4度观看神韵演出。他观看演出后激动地表示，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需要一遍遍的体会，无止境，这是其他团体都表现不出来的。从艺术水准上来说，神韵绝对是世界超一流，舞蹈丰富多彩，美丽非凡，舞蹈演员技巧高超，很有传统气质，而且把传统文化和精神演活了。他们是全能的艺术家，可以在各种人物和角色不同的风格之间变换，演什么像什么，非常传神生动。他们是万能的杰出的艺术家。一家大型银行资深副总裁董恩汉森观看演出后表示，演出非常杰出，世界一流，这绝对是一场最令人振奋的演出。他激动地说，为了看这台演出，我等了快一年。以前听说这台演出非常好，但错失机缘，这次能够看到，我心中充满感激。自1975年以来，在旧金山歌剧团演唱了36年的旧金山最低女低音克劳迪亚，与丈夫在旧金山歌剧院观看了首场神韵晚会。激动不已的克劳迪亚连声说，神韵的歌唱家了不起，真正的歌唱家在神韵，我要告诉我们旧金山歌剧团的每个人，神韵的艺术家每个人都非常的善良，他们的表演实在是太美了。其实用美这个词已经无法表达了，只能说这是来自神的信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艺术家能够把人类的提升作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不管是用什么艺术形式。这台晚会是一个100%、1000%的成功。我在想，神韵的表演者和这台晚会正在把我们大家一起带到一个更高的存在方式，从日常生活中超脱出来，提升到一种更高的境界。赫尔曼·艾伯瑞斯克是旧金山一位著名的集钢琴家、演唱家、歌词作家于一身的艺术家。他观看了演出后说，这是打开未来的钥匙，要想知道未来，你必须了解过去，神韵在开启未来。三个月前从中国大陆到美国探亲的刘先生看了神韵演出后激动地表示，中断了几十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终于续上了，我激动地哭了，这是中国的国粹，中国5000年文化的根。刘先生曾在国内多次听说神韵的美誉，早就期待能够观看现场，今晚如愿以偿。他说，亲眼看到很震撼，这就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精神，义正心正，这是中国的心声，是让共产党最害怕的，因为这台演出最正、最纯、最传统。神韵巡回艺术团结束了渥太华的演出后，来到加拿大著名的钢铁工业重镇汉密尔顿，于2010年12月29日和30日在汉密尔顿剧院呈现了两场精彩的演出，为当地东西方民众带来新年前的喜悦。加拿大作曲家吉姆·卡文和家人朋友观看了演出后说，我只用一个词来形容神韵，棒极了，从第一个节目到最后一个节目都是极品之作。曾经连续三次获得加拿大最高音乐奖朱诺奖的加拿大著名乡村歌手乔治·福克斯和太太以及两个小女儿观看演出后直呼，神韵的音乐完美无缺，一切都是完美无缺。汉密尔顿市市长和林氏柏林顿市市长分别向主办方发来贺信，汉密尔顿市市长鲍勃·布莱提纳代表汉密尔顿市欢迎所有观赏神韵晚会的来宾。他表示，作为世界顶级的中国舞蹈和音乐团体，神韵艺术团已经为全世界100多个城市的观众呈现了这场视觉盛宴。神韵艺术团为传统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大获评论界赞颂。重庆市江北区长安厂冶金科七旬退休女工程师王柳珍，只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就被中共两次非法劳教，被迫害失明。中共恶人逼迫她的丈夫和她离婚，并逼迫她的子女不得看望她，还雇佣人每天24小时跟踪监控，限制她的人身自由。目前王柳珍的鼻梁被监控她的恶徒打断，双眼被打得青肿睁不开。 河北省正定县法轮功学员郑兰瑞自2010年8月10日上午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正定县看守所，至今已五个月之久。56岁的郑兰瑞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经常复发心脏病，身体弱不可支。
本周29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感谢大法师父救命之恩。我是个尚未修炼法轮功的人，但我舅妈常给我们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们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全家做了三退。2010年10月1日是我老父亲86岁生日，我早上6点钟左右驾驶着从舅妈家表弟处借来的小客车，载着全家9口人高兴地开往大连普兰店乐甲乡老家给老父亲过生日，在途中去接我大嫂一起回家，就在启动车下小坡时，车速突然加快，像离弦箭似的冲出去，当时我用尽全身力踩刹车打方向盘，也没刹住车，冲的过程中躲过了好几辆车和人，驶入反方向车道，上了道牙石上，把道牙石也撞坏了，接连在人行道上撞倒3棵树，连树根都拔了出来，树的直径在15到20厘米粗，此时4个车轮胎全爆了，也没有气了，这时车才停下来。在这个过程中，车上的亲人都在想，这下可完了，马路上的人都惊呆了。车停住后，车上的人慢慢下来，这真是万幸，当时去了2辆车，后面车里人想，这下可完了，赶快去救人吧。等他们上来时，看见车上人都好好的，都感到奇怪。等我明白过来之后，我赶快打手机给我表弟，等表弟来看完现场后，激动地大声说，幸亏你车上有法轮大法护身符，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你们全家人，你们要感谢法轮大法师父。当时在现场有很多围观人群，也有交警和警察，他们都感到神奇，他们都说法轮大法太神了。在此，我们全家人在这2011年到来之际，向法轮大法师父叩头拜年，感谢大法师父救命之恩。大连普兰店乐甲乡居民，2010年12月30日。沈阳市北新区法院一场车祸的启示。最近，辽宁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发生的一起蹊跷车祸，在民众中广泛流传起来。这老天爷真是有眼睛啊！原来在法院发生的这起严重的车祸中，一车法官中明白法轮功真相的法官都平安无恙，而长期以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院的政治部主任抗荣东却在车祸中受重伤，因骨折至今还住在医院中。沈北新区法院发生的车祸消息迅速流传开，沈北新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的办公楼都紧邻着，法官们、检察官们、警察们中心里也都合计，这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会不会遭报应，这一车人咋就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抗荣东主任骨折。抗荣东是沈北新区法院的政治部主任，说白了就是主管中共党务的，主管思想工作的，其中就包括对法轮功的迫害。大概在2004年，抗荣东采取欺骗的手段，以开会的名义协助陕北新区政法委610办公室将本单位的一名梁姓法轮功学员绑架进臭名昭著的张氏洗脑班迫害。为了给这些法官讲真相，法轮功学员不断地通过传单、信件、电话、短信的方式使很多法官明白了法轮功真相，退出了中共党团队。大概因为长期的党务工作，抗荣东被中共协党毒害得太深，对九平共产党中所引发的退党大潮认识不清，对天灭中共的必然性不够重视，在此善劝抗荣东冷静地思考一下，对自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行为从内心深处忏悔，法轮功学员真心地为你的未来着想。2011年新年伊始，澳洲牛省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月2日在悉尼成功举行，27位修炼者和大家分享了过去一年中的修炼体会。一位去年2月得法的学员交流说， 几年来，我读了很多经书，但没有和任何一本经书有互动的感觉。唯独《转法轮》，我读到的任何一段文字都会散发出强大的能量，这种能量使我平静、祥和，慈悲心油然而生，心中的怨恨、计较、妒忌、气愤、悲伤、恐惧、彷徨、贪欲等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化掉，身边的万事万物也变得可近可亲，真是太微妙了，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他表示，当看到转法轮，真的好像是在内心世界发生了一次宇宙大爆炸，感到终于找到了返本归真的大法大道。2011年1月1日，欧洲天国乐团参加了盛大的第25届伦敦新年游行，为伦敦悠久的节日传统增添了新的风采，更为广大观众带来与众不同的感受。当天的新年游行队伍由多彩纷呈的游行花车和10000多名参与者组成，游行线路经过了皮卡迪利广场、鸽子广场、唐宁街10号和议会广场等重要伦敦地标。游行组织者估计当天观众可能超过50万人。2010年12月31日晚，日本大阪及周边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到中林馆前，点燃蜡烛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并抗议延续至今的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与历年一样，每到12月31日的这一天，大阪的法轮功学员都会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到中林馆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在这世人举家团聚的日子里，悼念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无辜的法轮功学员。
送年历，讲三退，别忘了清理毛膜头像。近一段时间，我们学法小组的几名同修以卖对联的形式，挨家挨户的送真相年历、祝你平安小册子和真相资料，讲三退救人。同时，若看到有居民室内挂了毛膜头的像，也设法劝说清理。怎么劝说呢？我想起师父说过，现在的人是很难救了，你得符合他的观念，他才愿意听，你得顺着他的心讲，他才愿意听。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就对他们说，现在我看家家都贴财神爷求发财，你们怎么还贴他呀？贴财神是相信神的存在，他是反对信神的，他是无神论，他是无产阶级，他是不会让你有资产的，更不会让你发财的。当时那人就把毛魔头的像扯下来了。还有一次，我们俩去的一家，炕上坐着两伙打麻将的，我看到室内墙上也贴着个毛魔头像，在商城市场也都有挂这个东西的，我也都是这么讲。当时就有一个正在打麻将的人说，对呀，人家说的真是那么回事了。接着我们那个同修就挨个给他们发年历与小册子，在场的人也做了三推，效果非常好。提醒同修注意莲花手印正确叫法。一次，我们学法小组系统的学习师父所有的讲法与经文时，发现不知从何时起，每天发正念时，大家竟然把莲花手印说成是莲花掌，而莲花掌则是我们练功时手的指法。据了解，这种错误叫法不是个别现象，仅在此提醒同修，有类似错误的赶快及时改正。本周46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刘老汉明善恶，行义举，得福报。河北省景县景州镇的刘老汉年轻时当过兵，曾是一名中共协党党员。 中共迫害大法后，刘老汉有幸看了很多真相传单、小册子、光盘等。正直善良的他还经常保护大法弟子，维护大法。九品共产党出事后，老柳详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他率先退出了中共的党组织，他还劝他的老战友、老朋友退党退团。老柳的正义之举也得到了福报，困扰他多年的糖尿病消失了，现在他的身子越来越硬朗。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德语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10年12月28日在德国维威尔斯堡召开，八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交流了他们在正法修炼中的体会。奥地利学员安德雷讲述了在协调过程中如何去掉对其他合作者的成见的过程，他还通过一次做广告的经历明白了什么是无条件的配合。安德雷悟道，这次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同修对其他同修指责或认为谁做错了，没有人想太多，就是做，无论遇到什么事，无条件配合就会有奇迹发生。2010年12月31日新加坡天国乐团再次收到了柔佛州新山市和麻坡等地的多家大型商场的盛情邀请，在当天和新年元旦到各地的商场巡回演出。主持人还用华语和马来语向公众介绍了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的数位成员当场向公众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主办商家特意为天国乐团的演出制作了大型的海报。从2010年12月24日起，印尼法轮功学员在苏门答腊北部四个最热闹繁华的旅游景点连续做了四天游行和演出，在圣诞佳节传出福音。仙达市市长胡尔曼·席多卢斯还亲自吹笛，挥动写法轮大法好字样的旗子，宣布游行开始。为了这次游行，市长推掉了另一项活动，很高兴邀请到来自亚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来参加圣诞的游行活动。他表示，这是团结各种差异的一个榜样，可以跨越国家、种族、族群、肤色和宗教，希望有更多人从法轮大法中获益。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七连的文章，兑现誓约才是我们真正的幸福。当我看到同修众神仰慕的讲真相救人的幸福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互相祝福着平安告别，我转身走时一下子意识到，这个生命在等待我救助他的漫长的岁月中不知吃了多少苦，今天可盼到了，生命有了保障。我更加体悟到了师父的这段法，你们谁都不知道今天的世人在历史上为这件事情的付出，你们也没有想过他们曾经是多伟大的一个生命，冒着这么大的险恶一头扎进来，下到这么险恶的地方来，这本身就值得你们去救助他们，把他拉出来。选自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我自己曾经在面对面讲真相中留下一个遗憾，至今每每想来，后悔和内疚使自己心中难安，无法释怀。错过的机缘真的很难弥补，今天谈出来全当教训，引以为戒吧。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在面对面讲真相中逐渐的成熟起来，让我们尽量多一份欣慰，少一份遗憾。有一次中午到一个小学校，小学生吃过午饭正在操场活动，两个女生坐在铁栅栏水泥台上讲话，我隔着栅栏和他们讲真相，高兴地退了队后，其中一个又叫来他的两个同学说， 姨，你给他俩讲讲。讲后他俩也退了。刚说完谢谢姨，可没想到呼啦一下围过来十多个学生都要听。我的脑袋嗡一下有点懵，真是六神无主了。当时想这么多人太招眼不安全，其实也是怕心出来了，对这些孩子说以后再说吧，转身匆匆离去。背后传来声声呼唤，姨，我们想听，我们想听。这声音时时搅扰着自己，我真是愧对孩子，愧对众生，愧对师父，愧对大法弟子的称号。那么多的生命急切地等待着自己的救度，可我在关键时刻只想到自己，这是多么大的私心呢？本来应该大法弟子慈悲呼唤众生，可我却让众生生生地呼唤自己。每每想到这些，汗颜的真是无地自容。师父把这些和自己有缘的孩子送到我面前，我却把他们推开。后来我经常到学校等学生放学去给他们讲真相，让更多的孩子得救。可无论如何，孩子们那声声呼唤在我心中却总是挥之不去。通过这件事使自己更不敢懈怠，体悟到如果正法结束了，每个大法弟子都无愧众生，无愧使命，没有遗憾地兑现了誓约，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幸福。还有一件事自己也很难忘，感受到生命急切的渴望被救度。一天天下着大雪，风很大，温度一下子降了十多度，人们尽量地把自己围得严一些，匆匆往家赶。我讲完真相也急急地赶着回家给先生做饭，风加雪谁也不看谁，也看不清。正走着，一个小孩的声音传来，白白。我没在意，还往前走，更大的声音喊起来，白白。我停下脚步回头一看，是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站在风雪中冲着我喊白白呢。孩子小脸冻得通红，他奶奶正拽着他往前走，可他不动，眼睛一直望着我，就喊白白不走。我们走的方向相反，奇怪，我们又不认识又没打招呼，何来白白？哦，我一下子反应过来，这孩子是让我救他的奶奶呀。我赶紧跑过去挡住风的方向，对孩子奶奶说，这孩子和我真有缘，也很有灵性，他是让我救你呢。天冷还下这么大的雪，咱们长话短说吧，你听说三退保平安吗？没有。入党了吗？没有。团队呢？入了。我给你退了吧，因为天要灭中共。在我讲的过程中，他奶奶边听边拽着孩子走，他不动，直到我讲完，他奶奶点头同意退了。我说回家吧，你和奶奶都有救了，放心吧。这小男孩才乐颠颠的和奶奶走了，望着两个得救的生命消失在风雪中，深感我们大法弟子承载的责任真是太重太重，做不好岂止是遗憾，是罪过呀。那么多伟大的生命等待着我们把他们拉出来，什么心，什么欲望，什么执着和这件事情相比，都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用神笔记述神在人间的神迹。看到明慧网《神在人间》征文启事，心头一震，正法推到这一步了，新的一年要让世人知道在人间的大法弟子是神，所行的是神迹。回想在迫害初期，师父感慨世人，神仙何处寻，对面不识仙。人生命的本质一直在渴求寻找，但由于人迷在世间，不相信神，更不知师父是谁，大法弟子是谁，所以在邪恶的操控下才敢对大法弟子行恶，才使这场迫害如此残酷。而世人在无知中对大法犯罪，我们要告诉世人，师父是万王之王的无上王，大法弟子是来在人间的神啊。十年多住持正法的路上，正法修炼的路上，大法弟子神迹无数。记得网上记述一位老年女同修在桥上刷大法真相短语，有个警察要去抓人，却看到老太太是双脚离地悬在半空，在很高的桥帮上刷写大字，警察吓得转身就跑。 那个警察是看到了，是神的法力展现在他的眼前，使他断掉作恶的念头，也可能由此他得了救。我们把这些神迹讲出来，让世人看到，也让最后剩下这点邪恶烂鬼看到，这一样是正视大法，救度众生，清除邪恶。师父赞誉大法弟子，你们了不起，从最严酷、最邪恶的环境中走过来，而且一路在证实着法，讲着真相，一路在救人，走到今天，你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威德有多大，但是这宇宙的众生已经不敢轻看你们了，再精进。回想一下，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宇宙众生为什么不敢轻看我们？因为我们是神在世，证实法。神就有神念，就有神性、神行，就留有神迹，展现出来给全宇宙众生看。想当初释迦牟尼、耶稣在世的时候，没有神迹的文字记载，后来是其弟子、门徒回忆着，记述下圣言、神迹，才得以流传这2000多年。其中遗漏的、偏误的，都是使佛教、基督教走向末法的教训。今天大法弟子随师正法在世间，神迹都是师父呵护下，大法弟子实实在在的做出来的。既然做出来，就写出来，牢牢的记在正法史册上，没有遗漏和偏误，是真实的、永恒的。这一切也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我个人认为，神在人间征文启事发在圣诞节这天不会是偶然的。宇宙中伟大的神耶稣在这一天诞生，留下来诸多神迹，让人认识神，奠定下西方信神的文化，为师父今天正法铺路。现在救世主早已来，创世主早已来，大法弟子随师父正法10多年，用神笔记述神在人间的神迹，一样是神的使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彻底解脱无神论，净师净法，找回自我。近日看转法轮，突然感到我和神之间的间隔真的没有了。我感到我从无神论的阴影中彻底解脱出来，心中升起了对神佛真正的敬意，这才是生命正常的状态啊。刹那间，我感到自己触到了生命的根，感受到了生命的尊严和神圣，我的心沉静下来，这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要跟师父回家的路。党门化的无神论邪说，叫人不信神、不敬神，无法亲近神传文化。可怜我在练法轮功之前，误以为释迦牟尼佛、耶稣受难都是人编出来的。记得当我从师父的讲法中明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确有其事时，心理上无法承受，我在心里颤抖着拼命地喊师父，靠着师父的力量，我才敢面对和逐渐承受一直以来我以为是神话的事实。回想修炼之初，我既没有敬神灵的概念，也不懂得尊敬师父，对我无知的举动师父根本不在意，可是为了我的修炼，师父慈悲地点化着我。如今邪物的不堪经历，使我逐渐懂得珍惜师父的慈悲苦度，逐渐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修炼机缘。过去的无知令我汗颜，而今天我是否真的敬师敬法呢？我发现和其他同修相比，我还有差距，这种差距不是靠强为能去弥补的，而要靠多学法。当我法学的越多，状态越理性，越祥和，越在法上时，我和师父就越近，那种发自内心对师父的崇敬无以言表。有时想起师父会泪水连连，我确实没有那样的语言去感激师父。我希望自己做得更好，不要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邪悟者、转化者不敬师不敬法，狂妄自负的不谦卑，真是不应该啊。常人尚且懂得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听了明慧广播电台神传文化的很多期节目， 我和家人都很受益。古人的气节和道德真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学习，那才是真正的人。我想变异的党文化思维缺乏神传文化的根基，就是导致这种所谓转化的原因。我在此深深忏悔曾经对伟大师尊的不敬，曾经对转法轮的不敬，我为我自己无神论事的那种无知和狂妄而忏悔。我曾在梦中看见师父打着坐从天边过来，我就像一个小童子站在师父身边，一个五花大绑的罪人被狠狠地压着跪在师父面前听从发落，师父慈悲地为他讲法，赦免了他的罪。我听着师父慈悲的开示，心中深受震撼。虽然师父讲的东西我记不住，可是能听到师父如此慈悲智慧的讲法，真是生命无以言表的幸福。我为此深深发愿，我愿永远永远在师父身边，永远这样听师父讲法。我进而为这幸福的时刻而深深感谢给予我生命的母亲，因为他给予了我生命，我才能体验到生命原来还可以如此幸福。我愿永远在师父身边，这才是我这个生命真正的意愿。可是在红尘中，我却迷失心智，擅自离开师父到处流浪，受尽邪灵烂鬼的欺凌，可悲至至。如果不是师父的宏大慈悲，我将无知的配合旧势力把自己推向毁灭。看到明慧网2010年12月21日对个别学员被洗脑现象的思考一文，我心情沉重，更感到修炼的无比严肃。我现在明白，那个被五花大绑的罪人就是邪物的人，将他狠狠地推到师父面前要师父处罚他的就是旧势力，是师父的无限慈悲给了邪物的生命重新做好的机会，这是怎样一种不可思议的宏大慈悲啊，令人震撼，无上神圣，足以融化一切。我们不能对着师父的宏大慈悲耍戏，不能不珍惜师父一再给予的机会。我扪心自问，我问我自己明白的那一面，我是否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我来此生的目的？我是否能真正对自己负责？我不想再演戏了，我不想配合旧势力再演什么戏，我今天就是要纯纯净净的堂堂正正的跟定李洪志师父，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修成宇宙中最正的生命，彻底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我就是要踏踏实实做好三件事，彻底清除党文化的变异思想，扎下信师信法敬师敬法的根，找回真正的自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要做法中神，莫做人中英雄。近几年，我市发生几起夫妻同修先后被迫害的事，非常令人痛心。邪恶开始只是想迫害其中一个同修，其中一个同修被绑架，只因为另一方的英雄气概、人的责任，主动向邪恶坦诚被抢劫的大法资料是自己制作或拥有，如此邪恶找到了借口一并加重迫害。结果是其中有一对同时被非法判刑，一对被非法劳教。最近有一个丈夫被绑架后，妻子给我说，她丈夫被绑架后很了不起，把责任都承担了。这句话本身就站在人中，站在了邪恶迫害的理上，不是修炼人的正念的认识。而她为了替丈夫开脱，在邪恶非法抄家后，邪恶非法审讯她时，她不仅配合了录口供，而且大义凛然地说那些资料都是自己打印的。我听到后及时指出了她的问题，她似乎也认识到了，但几天后还是被绑架了，真是令人心痛。还有这样一个同修 A， 一次和同修 B 一起出去讲真相， B 被绑架，这时警察叫他过去，他智慧地走开了，默默地帮同修发正念。可事后有的同修说他有怕心，不应该把同修扔下不管，他很苦恼，也没有从法上悟悟。不久又出现同样现象，同修 C 被绑架，这回他主动走向前，
向那帮警察讲真相，结果同修没有被救出，自己也被绑架了，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另外，关于林口供的问题，明慧发表很多同修的交流文章非常好。林口供不仅符合师父要求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法，也是符合人这一层的理，因为我们没有犯法，我们就不能配合邪恶被审讯。同修交流文章也谈林口供中谈到，从救人的角度讲，如果被绑架的同修一旦回答了这些所谓的事实，就给了邪恶一个强加迫害的借口，哪怕是为了自我辩解而做出的供述，都会被他们当作所谓的口供证据而强加利用。这样不仅部分地承认了邪恶的迫害，背离了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而且使得公检法人员造了极大的罪业，难以偿还，从而面临被销毁的境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所看到的同修的症结是：一、错把大法资料当作被迫害的证据了，为了保护家人主动去承担，那么邪恶会说，你看他自己都认为是证据，要什么人自己说了算。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而且在保护家人时用的是人的行为与办法，而不是正念。二、非常重的夫妻情，在情的带动下完全丧失了理智，没有了正念，也就谈不上正行了。修炼是严肃的，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精进要旨挖根，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切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慌张，静下来思索片刻，此时大法和师父要求我们应该如何做，而不要想邪恶会如何。只要我们做到了，师父就一定为我们做主。所以修炼中我们要正念，不要人心，要做法中神，不要做人中英雄。非法审问中一定要做到零口供、零签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找回昔日同修中修自己。师父在精进中说，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我理解没跟上的同修包括没走出来和掉下去的，所以找回他们是我们每一个同修都应该做的。下面谈一谈在找回昔日同修的过程中修自己的一点体会。一、过程中放下自我，修去私心。前些年我曾经做过找回昔日同修的事，也确实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也吃了不少苦。1999年7月20日迫害发生后，我也是摇摇晃晃跟斗把式的终于走过来了，当然离不开师父的呵护还有同修的帮助。当我走稳之后，我就开始去找那些掉队的站长、辅导员和其他的同修，当时的心很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知道大法好，别让同修失去这万古机缘。因为师父也不想丢下一个弟子，还给我们讲出了法理，师父不能一个个亲自去找，那怎么办？就得我们做弟子的去找。当时我家住在离镇里六里地的村子，而要找的同修大都住在镇里，因我是个上班族，就得利用休息时间骑着自行车，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道路泥泞、冬天雪滑，去劝说昔日同修归队。师父每次经文都得给他们送去，还有其他资料，还得和他们交流，天长日久，过程中的付出很大。有一次师父的经文发表，我给一位同修送去，一次没在家，去一次又没在家，这样一共去了7次。他家离我家有6里路，和同修交谈还得有耐心，还得注意他的家庭环境，真是很难，那滋味真是三言两语说不全的。虽然自己辛苦，但也找回了好几位同修，其中有几位走进宗教里的都回来了，可是跟了好几年，由于种种因素，还是有好几位同修没有坚持住，有的跑到其他宗教里去了。此事我感到很伤心，甚至有些抱怨他们白白辜负了我一片好心，浪费我那么多宝贵时间和精力，利用这些时间我能多学多少法啊。近年来也想再找昔日同修，
可是一想原来的付出得来那样的结果，就不愿做了，心想浪费这时间还不如多学法呢，或者去给常人讲真相，还能往自己的世界里收救众生呢。协调人也跟我说，你以前做过这个事，你还得做啊。我只是说了我的苦衷，后来学法交流中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私心。是啊，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应该圆融师父所要的，不能光为自己着想，不能光自己学法提高，众生我们都要去救，何况这些正法时期缘分很大的大穷主王呢，他们能走回来，不也能救度大量的众生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放下自我，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也许当初从上面下来时，我们都互相叮嘱过，谁要迷失在常人中，一定要互相叫醒，对众生都讲慈悲，何况我们昔日的同修呢。于是我又踏上了找回昔日同修的光明路程。虽然我是一个上班族，时间上紧一些，那我也得花费时间去找他们。学法时间少，就减少休息时间，克服困难，用心去做。二，过程中修出慈悲善心和耐心。同修们在讲真相中都体会到了救人难，需要强化我们的慈悲善心。其实找回昔日同修更需要慈悲善心。一个常人可能短短的几句话他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可找回昔日同修往往就需要做更细致的思想工作，还得考虑他的家庭环境和他自身各方面因素。昔日同修为什么掉队了？中国人深知恶党邪恶，其实自己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主要也是怕心造成的。所以要理解同修，善心的对待他们，和他们一起回忆得法后的状态、受益情况，现在大法在世界上红传的情况，正法弘誓，正法进程，抓住机缘，慈悲的师父等着我们，赶紧上来救度我们的众生，跟师父回家，同时抓住他们的心结所在，解除包袱，找一次不行，两次多次，真得修出自己的慈悲善心耐心，把师父给我们的慈悲通过我们的善心传递给他们，启迪他们本性的一面，使他们赶快返回来。不管同修是否马上返回来，我都善心对待，不在心里埋怨同修，更不能当面说同修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即使暂时没上来，也不能下定义说这个人不行了，以后随机再找，也可能随着正法弘誓或和他有缘的同修给找回来了。三，过程中修去名利心，正是自我的心、显示心、欢喜心。找回昔日同修的初衷就是想圆融师父所要的，可是在做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一颗很不好的心，名利心隐藏其中，这个名利心也成了我做此事一部分的动力。心想我好好做这项工作，做出点成效来，让同修看看我别的地方不行，这方面做得还不错，还有如果做好了，将来写稿也有东西可写，如果发表名利双收，既有了名又有了利，建立了威德。一次同修跟我说他找回了一个昔日同修，我马上说我找回了七个，当时显示心就出来了，同时正视自我，心里想你看我行吧，别的地方不如你，这方面可比你强。再就是欢喜心，比如找同修顺利了就高兴，挺好，总算找回来了，找回人数多了也沾沾自喜，好在有师父的法在，有些心有的当时就发现去掉了，有的过后发现去掉了，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有这颗心跑跑腿动动嘴，真是有的时候我想找谁，谁就来到我面前，都是师父在安排，否则我又能做得了什么呢？又能证实自己什么呢？有什么显示的？过程中暴露了人心，一个个把它去掉。四，过程中修去安逸心、怕心。由于我是上班族，时间较紧，而找同修却很需要时间，要走路，要交谈，有时去找，又不在家等等，这就需要利用周日、午休、晚上等时间去找同修，就需要自己付出一些休息时间和精力，如果耽误了学法，就要利用晚上少睡觉补上。同修离我远的有半个小时路程，所以路上我也要用来背法，有时也起安逸心，觉得挺苦，但及时修去它。另外在找同修的过程中也有怕心，比如同修的家庭环境不好，这样的同修你找不找？找又怕同修家人反对我、埋怨我，造成家庭不和，甚至弄不好再恶意举报我，但我又一想这也不是正念啊，这种想法不是正好符合旧势力的安排了吗？邪恶就是要毁掉修炼人，毁灭众生，如果没有这场迫害，同修能掉下去吗？邪恶把这些不好的想法打入我的头脑中，目的是阻碍我找回同修，如果我有怕心还会相由心生，同修又怎么能上来呢？所以我要正念清除，比如有一同修的家人和亲属都反对他修炼， 但由于他坚定，家人也没办法，反而有时还唤醒他早晨起来练功，这就更坚定了我的正念，修去怕心。五，过程中修去执着自我的心，和同修共同提高。自己过去曾当过辅导员，又有点文化，总有点自高自大，在学员之上的心往往看不起这个人，看不起那个人，就觉得自己行，执着自我。这些年虽然修去很多，但是还有，特别是对待昔日同修，认为他们已经落下很多，觉得比我差得太远，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和同修说我怎么怎么做的，意思是让同修向我学学，总有指导人家的心态。好在我及时发现这颗不好的心，修去它。首先，对同修不能看不起，更不能拔苗助长，上来就叫他们和我们一样，让他们在学法交流中渐渐提高。根据个人的根基悟性，提高程度肯定不一样，不能求全责备。其实每个同修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短处，他们的长处也促进了我的提高。比如同修 A 上来后，通过学法交流非常精进，他是开出租车的，本来时间挺紧，生活也不宽裕，但他看淡金钱，把法放在第一位。过去是早出晚归，回家就睡，现在是早上三点半就起来练五套功法和发正念，其他三个整点也都基本上发全，哪怕少出一趟车也不耽误发正念，平时还给常人或顾客讲真相发资料，晚上六点之前回家发正念，吃完饭开始学法，电视也不看了，把修炼融于生活之中，一心要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从他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同修 B 虽为家庭妇女，但他能为他人着想，生活简朴，淡泊名利，遇事能忍耐，没有争斗心，真的比我强得多。同修西离我家较近，家人反对他修炼，但他却很坚定，天天起早三点五十到我家练功，本来我早晨有点想睡点懒觉，这回也得精进起来。同修 D 是个青年弟子，但他很纯，不被光怪陆离的社会熏染，不随波逐流，一上来就很精进。同修一原来处于独修状态，后来不练了，现在上来后和他交流，主动走出来，到有病业的同修家一同学法等等，他们都有促进我提高的长处，真是帮同修就是帮自己。六，过程中不执着结果，随时找自己。虽然也知道师父讲给我们的重过程的法理，但往往找同修的过程中，有时也有急躁心，恨不得一找同修就上来。我知道这是自己做事执着于结果，这样往往事与愿违，反倒阻碍了同修，实际上也是干事心，过程中不注意修自己。我认识到这一点后，就时常提醒自己，找的过程中希望他上来，但不执着于结果，过程中随时找自己，同修为何没上来，是不是自己的什么心促成的，是慈悲心善心不够，还是急躁心，或者显示心欢喜心等等，时时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别让自己的什么心障碍了同修走回来，要修好自己，努力用心去做。此外，吸取过去的教训，为了让上来的同修能稳定地走下去，能上学法点的尽量让他们上学法点，不能去的常利用晚上时间到同修家和他们一起学法交流，需要什么资料给找什么资料，不仅需要找回同修，更需要巩固，让他们稳定地走下去。我体悟到，找回同修就是找回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找同修的过程中，修去了那些人心，本来就不是真我，只有修去这些人心，真我才显现出来，找回了自己。当然这项工作我做的还不够，要继续做好，因为师父在再精进中给我们明确指出的正法未能结束的两个关键性原因之一，就是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所以我们要圆融师父所要的，兑现自己的誓约，让师父少一点操劳，多一份欣慰，迎接法正人间的早日到来。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